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十住品第十五，前面的我们学到离长者的合论。说到初地到实地，不立一佛智慧，我们在这一句里面一起学习了十种智明。前面七条我们学过了，今天从第八看起啊。第八，知一切法无相无性之名，为菩萨以善巧之名，了知世间一切诸法，皆悉非相非无相，一相无性，立诸分别，是名知一切法无相无性之名。前面在第七，是教我们放下分别执着，实力享受境界之名。想也包括妄想在内啊，妄想分别都是想。啊，执着受的意思多。啊，这是诸佛如来教给我们怎样回归自性啊，见性成佛啊，一定要放下。今天学这一段，这个第八这一段呢，这是说看破，也就是真实智慧通达明了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啊，也说明了你为什么要放下啊，不放下行吗？啊，菩萨还是以善巧之名啊，十种之名的不除善巧方便的啊，了知世间一切诸法，了是明了，知是知道啊，世间这个范围就非常大了 在古印度讲这个世间呢，是讲六道啊，世是讲的时间。你看这个字，三个时啊，我们中国年常讲30年叫一时啊，见呢，见跟那个界限的界是一个意思啊，世间跟世界意思相同，是讲的空间。两个字合起来呀，就是时间跟空间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十法界，就是十种不同的世界，这是从大分讲啊，佛教导我们。啊，从这个，这都是用归纳，世间实际上讲是没有止境的，无量无边啊，无尽无数啊，归纳为十大类啊，这个就是佛家讲的十法界。每一法界里面啊，也像天台大师他老人家就这种说法，每一个法界里面呢，又有十法界啊。比如我们今天讲人，这个人间人法界，人法界里面有佛法界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是世间，不是人中之佛吗？啊，人中里面有菩萨法界，有声闻法界。有缘觉法界啊，有天法界，有修罗法界，有罗刹法界，都来啊，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这个状况啊，所以就变成100界了。每一界里面都有十如是，法华经上讲的叫百界千如。这是智觉大师给我们提出个纲领，你看每一界里面都有十界啊，十界里头每一界里头又有十界，重重无尽呐 啊，那这就是华严境界了。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我们在前面曾经学过贤首过世的望境还原观，啊，大师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是个小册子，分量不多。第三段告诉我们，哪怕小道一粒微尘啊，一毛端就四相上来说，有形的依报最小的是微尘啊，微尘我们无法想象啊。现在科学家呢讲的微观世界啊，讲到这个原子电子啊，基本粒子，讲到夸克，这都讲的最小的物质。佛法里面讲微尘，讲到最小的是不能够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 啊，那么这个微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能够啊，稍稍体会得到，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那一念尘心啊，他说一弹指有32亿百千念，念念成形，那个形就是物质。形界有实啊，形是物质，实是精神，在最小的物质里面，这个物质佛在经上说了，阿罗汉都看不到，阿罗汉的天眼呢、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看不到极微之微啊，弥勒菩萨讲这个一念里面成的这个物质精神现象呢，那是极微之微啊。这个小的物质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呢？啊，大经里面常讲的八地菩萨啊，八地菩萨就能看到。那么这是从四相上来讲啊，物质里的微尘呢，这个正报是身体，身体里面的汗毛毛端啊，这个毛的尖端都是形容啊最微小的。佛说这里面有世界，科学家讲到极微之微了，但是没有讲到啊，这个基本粒子里面还有世界没发现啊。佛给我们讲的很多，而且我们前面读过啊，什么人能够进入微尘的世界呢？啊，华严经在前面告诉我们，普贤菩萨能入这个世界。那我们又会想到，这个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这是自信本来就有的。啊，这自信的奥妙啊！啊，本来就有，只要有这个现象出现，啊，再小的这个单位，小到不能再小了，它都有三种周边。啊，第一个是普周法界，哎，也就是说。它里面有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它周边法界啊。第二种呢，畜生无尽啊，也就是这一粒小小的微尘里面有世界，世界里面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畜生无尽，没有止境的。啊，第三个呢，它这个特性是含容空有啊，含容空有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含空，空就是虚空 啊，心包虚空，荣有，有就是周边法界，啊，就是量州法界，啊，这个是自性本来具有的特性。啊，这世间一切诸法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啊。那么诸佛的刹土叫做知正觉世间，那就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它还称世间。包不包括这个里面呢？当然包括，没有例外的。啊，常寂光土之外的全包括在第一句里头，就是世间一切诸法了。啊，到世界，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小到微尘啊，科学里面讲的原子啊，电子、粒子、夸克啊，讲的这些东西，这小的皆悉非相非无相啊，总的来说。啊，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为什么？你说它有相，啊，说它有，它性空。啊，相有啊，性空。了不可得，这个有是幻有，不是真有啊！但是这一句话很难懂啊，给你讲性空，有的时候好像哎，真的懂得了啊，他没有自信啊。为什么没有自信呢？他因缘生法。啊，佛在《中观论》上也说得很好，因缘所设法所生法了，我说即是空，这个话并不难懂啊。譬如我们这本书是一法了啊，这书是一法啊，它怎么成这本书呢？哦，是由这几十张纸啊定在一起，这不叫书，书是因缘生的。你看，有纸张，有装订，啊，这是看这一本书了。如果你说真有书，把它拆开来一张一张的时候，就不叫书了，就叫纸了。啊，哦，书原来是纸装订在一起的，称为它一本书。啊，是因缘所生法了。书在不在呢？你不能说它没有，你也不能说它有。你说它有，我拆开的时候怎么就不见了呢？啊，所有一切法的现象都是缘生法，它没有自体啊，这是它性空啊，体是性质性体啊，它没有体。啊，它是许多缘聚集在一起而成的现象。啊，那像我们这个香港，你们到处看到的是高楼大厦，这高楼大厦有没有啊？你不能说它没有。你说真有吗？把它拆开的时候是一大堆的建筑材料。啊，照着工程师画这个图把它排列出来，就变成大楼。啊，所以这个大楼你不能说它有，你不能说它没有 啊，我们外行人看到，哦，这个大楼多少层啊，那些搞工程的人一看就晓得这里都多少吨钢筋，多少吨水泥，他这个算法的时候，哎，他没有看到大楼，他完全给你讲的是建筑材料啊，真正有多少啊。所以一切法了，你这样看才看到真相啊。啊，所以佛告诉我们，真相啊是相由性无，事由理无。啊，这一些相都是缘生，它就现这个相。缘散了呢，这个相就没有了。啊，你看我们身体也是如此，身体在此也是缘聚的，啊，它就有啊。缘散了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这里头没有生死啊。啊，但是人是个动物。动物这个相里面呢，它还有精神作用在里头啊。其实现在我们晓得，植物有精神作用，那矿物呢？矿物还是有啊，只是动物很明显啊，植物次一等，矿物的时候更次一等，你不容易发现它。其实它真有啊！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就实验出来了，水是矿物啊！啊，实验出来是水有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是精神作用啊，不是物质作用啊！啊，那佛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里面，通通有精神作用。啊，精神跟物质是一体的，是分不开的。只要是物质，就有精神作用。啊，那么这一个现象，啊，大家要很细心呢去观察，啊，你会发现呢。啊，那么有一种中国人讲的特异功能啊，特异功能能够将一个物质用它的意念呢来移动它，让它产生变化。这是什么道理？确实是有道理，就是佛经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啊，它都有灵性。你只要的时候精神贯注，跟它的灵性沟通了，就像佛法说的，你有感它就有应，起感应到交的作用啊。啊，隔了一个墙，在那个房间里面的物质能够把它移到这边来，移到这个房间来，人不要去啊，用精神的。哎，他怎么穿过墙的？他怎么到这儿来的？啊，这种原理佛经上有啊。啊，它不是死的。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啊，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啊，它不是没有生命的，它是个有机体。啊，所以一切物质都有三种周边。可以说能力是一样大啊，所以佛家常讲呢，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在我们自己来讲，自己的心的精神力量佛菩萨的精神力量跟我们是平等的，在所有一切众生众生不当作所有人讲这个生是生起，众什么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佛法里面讲众生是这个意思众缘和合而生。你看动物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佛在经上常讲是哪些东西呢？地水火风，这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这是佛讲我们动物是地水火风受想行识众缘和合而有的，这个受想现在叫四大，四大五蕴和合而有的这个身体所有动物都不例外这个四大物质为什么叫四大呢？它有四种特性所有物质都不例外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念念成形那个小的物质都不例外它里面都有这四种特性地大就是代表它是个物体，虽然小，小的我们肉眼不能看见用几千倍的望这个显微镜，用几万倍的显微镜发现了它是个物体把它放大到几万倍几十万倍几百万倍看到了看看我们将来科学技术能不能发展到这种程度把这个八地菩萨所看到的这个物质现象我们也用科学技术把它发现能看到所以它是个物体就称为地水火我们中国人讲温度湿度水是它带有湿度，火是它带的有温度现在科学不讲湿度温度，讲阴电阳电，阴电就是湿度，阳电就是温度那我们中国古人用水火用这两个字来代表风呢代表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动词叫风嘛所以它的运动非常快速速度非常高，它是动的任何一个小的物体都有这四种现象所以称为地水火风这是物质现象，是讲的这个这佛经里面给我们讲科学精神的现象呢，见闻觉知他能见，他没有眼睛他能见，他没有耳朵他能听他没有像我们这个肉体这样组织他能感觉他没有任何神经系统他能够觉知，这是不可思议，真的事实确实如此业力尘沙他都有见闻觉知我们起的意念他知道，如果 这一些山河大地要没有见闻觉知，我们人干善事干坏事它不会起变化。为什么我们人起这个善念，山河大地它就变好了？那不叫风水啊，那风水好了、啊、你看风水家不常说吗，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这个人有福报，他住在这个地方风水不好，住上三年呢，还有山河大地都变了，风水都变了，变好了，对吗？这个人是善人呢，那些全都善了，那山河大地都善了，风调雨顺啊，树木花草没有一样不善。如果这个人是很凶恶的人，是非常不善的人，这地方是好风水，他在住三年的时候全变得不善了、啊、风水就坏透了、啊、所有一切都反常了。那什么是山河大地，他有见闻觉知吗？他跟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众生呢息息相关，整个宇宙是一体呀、啊。我们以善心啊，许许多的小动物，家里面常常看到的啊，蚂蚁、苍蝇、蚊虫、蟑螂、老鼠，这家里常常见到的。你这一家人心善，你家里的小动物没有一个不善。啊，这些小动物决定不会伤害你。为什么呢？你不伤害他吗？你能跟他们共存共荣啊。但我们学佛的人把家里这些小动物啊见到之后都豁然成菩萨，蚂蚁菩萨、苍蝇菩萨、蚊虫菩萨、蟑螂菩萨、啊、他对我们生活就一点妨害没有。为什么？我们尊重他，他就尊重我们。啊，我们在澳洲自己有个很大的菜园啊，我们的菜园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啊，农作物生长比一般这个农夫他们所耕种的那我们这长得比他好的太多了啊，他们用农药用化肥。为什么呢？他们跟这些小动物他称为是病害虫，跟他对立就发生对抗嘛，那怎么会好呢？啊，我们跟这些他们所讲的病害虫我们都是朋友，都是同餐，都是道友啊，所以我们的菜园里面放佛号啊，放读经啊，让这些小动物们他们天天都在听啊，跟我们一起修行，他们也要吃啊啊，所以我们的菜园画出一个角落，那一个角落的菜专门供养你们的啊，他们到这边去吃啊，不是供养他们的，他们决定不吃，很听话了啊。这个我们也做了十几年了，无论在哪个地方做，都做成功了啊。可见到了这个古人所谓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小动物的心啊，也同一个道理啊，通的呀 啊，所以我们对人要尊重，对天地万物都要尊重啊，树木花草要尊重，山河大地要尊重 啊，你居住在这个这一方啊，这一方的时候，通通都产生善的变化。啊，当然，这个地区还有住的也有不善的人。啊，不善的人所造的这个恶业，给我们抵消一部分。啊，我们的善，一个人的善，一家人的善，超过这个地区人所造的恶业，那我们就境界就转过来了。如果我们这一家人的这个善行呢，敌不过居住这里所造的恶业了，那我们就要受他共业的果报了。啊，那我们想想，我们一个人的善，这一家人善，能改变这个地区吗？能。为什么能呢？善是信的，是自信里本有的，不善不是信德，信德里没有的。啊，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的善心呢，能够跟所有一切众生自信里面的善起了共鸣，这个力量就大了。啊，这个力量就产生了感化了。啊，所以一个人呢，这个善行，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尧舜禹汤，他们这些人，是他们也是人呐。啊，这是个善人的，居住在那个地方3年。啊，许许多多的人都愿意亲近他，亲近他的时候，都接受他的教诲呀，都能够改恶向善。啊，都学到了他们那样的积功累德。这一个地方，现在人说磁场完全改变了，啊，道理在此地啊。啊，所以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估计了自己。啊，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啊，确实能影响一方。啊，只要你真心，啊，你才能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啊，如果有志同道合，有个10个、20个、30个，哦，那这个地方很快就产生很大的变化了。啊，古书里面有例子。啊，可以让我们生起信心，我们现在真干，也能干出成绩出来。啊，我们能信得过啊。啊，我们过去3年，啊，这个05年11月开始在汤池建这个多元建这个文化教育中心。啊，最初是37位老师啊。啊，非常难得，37位老师同心同德落实《弟子规》。啊，在这个小镇，这个小镇48000人。啊，37位老师啊，入村入户去表演，去教学。3个月到4个月，这个小镇的风气几乎就有180度的回转，这个让我们学习古圣先贤教诲的人感到惊讶。 啊，原先我们的估计大概要2年到3年才能转得过来，啊，才能感化得过来。哪里晓得3、4个月，这出乎意料之外。啊，我们所有老师都有很大的震撼呐，啊，证明了老祖宗所说的人性本善。三字经上的人之初性本善，啊，证明说人有良心，啊，人有善德，这是自性里本有的，啊，第二个呢，让我们从这一桩事情里面发现到的，人民是这么好教的。问题没人教啊，怎么不难教啊？人有良心呢，啊，人都有德行呢，自信里面是性德是永远不会失掉的，只是现在被一些啊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并没有失去啊，只要有人教，信德就能够透露出来，它就能起作用啊！这对于我们修学，对于我们教学，生起了很大的信心啊，所以圣贤的教育是人性的教育啊，是真实的教育，它不是虚妄的。这是让我们了解，所有的现象都会随着善心、善行、善愿回归自性。啊，山河大地回归自信的，花草树木回归自信的，那是什么世界呢？那就叫极乐世界。那我们《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华藏世界，啊，我们修净土同修天天念的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叫整个山河大地回归自信的。那树木花草回归自性，所有一切众生都回归自性。就是真正的佛国度了，那就什么灾难都没有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个示范，一切诸佛刹土跟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啊，古大德告诉我们呢，啊，诸佛世界第一德是什么呢？长寿啊！啊，阿弥陀佛是无量寿啊！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无量寿，第一个是寿命长远啊。这个地方有生老病死，他那个世界没有生老病死啊。那个世界是怎么生的呢？是莲花化生，莲花是代表清净，出污泥而不染嘛，啊，没有一丝毫染污啊，没有一丝毫痛苦啊，啊，所以寿命是第一德了， 第二是智慧，你具足圆满的智慧啊，圆满的德能，圆满的才艺，圆满的福报，没有一样不圆满啊，神通自在啊！啊，到极乐世界，你的生活空间就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变法界虚空界啊！你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旅游，不需要交通工具啊，这交通工具多麻烦呐、啊，都累赘呀、啊，而且副作用很多。啊，能到达极乐世界，神通自在。啊，无论多远，为什么呢？他那个地方的时候，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是距离没有了。啊，佛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地球，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多远呢？当中隔了十万亿个佛国度，一个佛国度是一个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可大了，咱们现在讲银河系啊，银河系很大了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银河系是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单位世界，不大了，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啊，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你看，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多少啊？十万亿啊！十万亿个银河系啊，是一个大千世界。用这个做单位啊，多少个大千世界？十万亿个大千世界的那一边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个距离可太长了啊！用光的速度去走，可能都要走上亿万年。太远了啊！可是极乐世界的人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人到极乐世界去需要多长时间呢？一刹那念头一动啊，人就到了啊！什么原因呢？有空间不是真的，时间也不是真的，我们要想回到过去或者是进入到未来啊，一切都随意啊。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像诸佛菩萨一样有能力分无量身，分身呢、啊，化身呢、啊。啊，你看极乐世界的人，那边的这个居民啊，他们向往十方诸佛刹土啊，想去看看诸佛菩萨啊，想去供养他们，供养是修福啊。想去闻法或者去请教，这增长智慧呀！啊，极乐世界没事干的，不像我们这里忙忙碌碌，天天忙着生活，那你不需要啊。他们每天干什么？每天就是供佛闻法啊，到十方世界 啊，他有能力化身，同时化身千百亿化身啊，这些身都到十方世界诸佛面前啊，供佛听经闻法啊。极乐世界他还是有个身在阿弥陀佛面前，还没离开啊，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我们想到极乐世界不难啊，真能去啊！啊，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好处啊，你这个念发的就不够不足。为什么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你真了解之后，对这个世界赶快摆脱掉了啊，丝毫留恋都没有了。到了极乐世界，你就得大自在了。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每一天的生活状况跟这些十地菩萨、等觉菩萨没两样啊，这个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啊！我们相信佛不会欺骗我们，佛不会打妄语啊！佛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那么这理道理，从这些地方呢，我们能体会。你就不会怀疑了啊，理明白了断疑生信啊。啊，所以这一切诸法啊，非相非无相，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应作如是观呐，不要太执着。应该要放下那么在四相上你也不能断绝啊？为什么呢？断不了的。为什么断不了？这个现象是从波动产生的，波动是因啊，这是心波，我们讲思想波，极其微细的思想波，微细的波动啊，你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你怎么能让他不动？因为这个波动它不停止，永远在动，所以你看到这个幻象啊，现象是个幻象，是生灭相啊，刹那生灭相。《金刚经》上佛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首偈说的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对待整个宇宙一切诸法啊，就是万事万物，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呢？金刚经讲的是最好，这是诸佛的态度啊，真正彻底觉悟了，明心见性的人，他们的看法啊，他们心地清净的啊， 不做空的看法，也不做有的看法。啊，很清楚，知道空有是一，不是二。啊，似有理空，理上没有啊，相上有啊，性上没有啊。性相是一，不是二，所以就在这个四相上啊，你能够看到当体皆空，了不可得。那先看什么呢？看我们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那个七情五欲自然就化解了啊，先是开始降温，慢慢就化解掉了。七情五欲一化解了，你的身体就是金刚不坏身了，不会生病的啊。那病是什么？是业障嘛，这是业障病吧。所有一切病，业障病是总的根啊，业障病从哪里生的？七情五欲生的。啊，那七情五欲没有了，那是什么境界？那是智慧境界。七情五欲通通回归到智慧了，就是此地的智明。啊，智慧也明了啊。啊，世尊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七情五欲没有了，如来智慧德相现前了。啊，这个如来是自己的本性，啊，不是心外有一尊佛叫如来，那你搞错了，啊。佛经里面常常讲如来，讲诸佛，啊，那么讲佛呢，是从事上讲的，从相上讲的；讲如来呢，是从性上讲的，从理上讲的。啊，你要懂得这些名词真正的含义。啊，全是讲的自己啊，不是讲的别人啊。